近年在各国的很多社会冲突的里面，因应回应这些的冲突里面的状态，中文的媒体用了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的名词叫做和理非。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和理非啊？都挺离地的，你们。和理非是什么呢？和平、理性、非暴力，就是和理非。好多时候这个的字回应紧的是公民抗命的一个的内容。提到公民抗命，提到和理非，大家想起的什么呢？可能想起占中三子，可能想起十三加三，十三加三又是什么？都是不知道。十三个反新界东北前期工程拨款而去示威的人被判监，三就是什么呢？商学三子。我们想起的可能都是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可能说关我什么事啫？教会不讲这些东西的，教会不掂这些东西的。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有一个的教导叫做客要一味的款待，而我们很多时候都可能认为圣经有另一个教导叫做政权要一味的顺服。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呢？当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似乎又真是这样教导、哦、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三节，岂不是彼得说什么？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个不是就是政权要一味顺服的一个的内容吗？在我早两个星期我放假的时候，我看了一出我想看很久的一个电影，叫做 Hacksaw Ridge。 有多少人看过这出电影啊？ Hacksaw Ridge、中文的翻译是钢铁英雄、有些的直接翻译叫做钢锯岭。这个故事记载了，其实是改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里面一个的军医叫做 Desmond Doss， 他、真实的经历。这个故事讲紧这个 Desmond Doss 呢，他在1942年的时候被征召入伍，基于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个人的信仰，他坚持他不掂武器，他不杀人，亦都因着他这个的坚持，当时的在军队的里面受到很多的欺凌，很多的凌辱，被毒打，被他上司陷害，甚至乎差一点他都不能够去结婚、要去坐监。他一路的在当中去坚持，去到1945年的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太平洋的战事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他在冲绳岛的美军、遭遇到前所未见的惨烈的、情况，双方的伤亡人数超过16万人。 Desmond Doss 他因为他的信仰，他没有拿枪，没有拿任何的武器上到战场，继续的被耻笑，但是在这个的战役的里面上级、下令要撤退了，而部队所有人都离开，就是这个时候剩下的是 Desmond Doss 在这个战场的上面，他凭一己之力来回穿梭在这个的枪林弹雨的当中。如果你看过出戏，那个讲紧这个的钢铁岭、钢锯岭，就是那个的山崖，他要不断的将那些伤者是掉落去的山崖下面，他又再上返上面，又再他不断的将啲伤者掉落个山崖下面，而在当中他拯救了75名重伤的同袍的生命。而在同年的10月，这个是真正，这个不是来紧那张相，不是一个的劇照来的，这个是真正当时的一张相，就是同年的10月Desmond Doss 从杜鲁门总统的手里面接过了一个的荣誉勋章，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二战英雄，亦都是首个因为拒绝用武力而受勋的一个的军人。讲了这么多，你可能都是继续问关我什么事呢？弟兄姊妹，大部分你们都是门罗弟兄会的会友，是吗？门罗弟兄会的会友，你熟不熟悉我们的信仰宣言啊？熟悉我们信仰宣言，我们信仰宣言里面特别今日有一些的会转会的弟兄姊妹，或者受浸的弟兄姊妹，要考一下你们了。我们信仰宣言的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比特别的，是我们的信仰宣条的第13条 Article 13， 这条叫做爱及不抗争的一个的内容。直接的翻译其实这里翻译得不是太好，其实那个的信条应该是 非暴力抗争的一个的内容。里面讲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相信神在基督里面藉着十字架达至和平，使人与他自己并与其他人彼此和好。教会是由得蒙救赎的人所组成的团契，一同生活在爱的里面。我们与其他相信耶稣的人之间的联系是超越一切种族、社会和国家范围的。信徒致力在所有关系上面寻求成为和平的使者，实践基督所教导对仇敌的爱。无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作和平使者。我们是众多不同形式的暴力均与基督徒的新性情相违。我们相信暴力的邪恶和非人性的本质与福音的爱和和平不能并容。当国家征召军队及处于战争期间，我们相信我们的召命是在可能情况下提供其他服务，消弭痛苦，减少纷争和伸张正义，是彰显基督之爱的途径。这个是门罗弟兄会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confession 的 article， 是不暴力非暴力的抗争。里面所讲的大家可能都是继续问，那关我什么事？你是门罗弟兄会的会友，那可能你又觉得好像都没什么关系，我们都不用打仗。不过我们知道，如果当打仗的时候你是门罗弟兄会的会友，你是可以不参军的，这个是加拿大政府是容许允许我们的一样东西。不过不打仗不参军，那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啊。不过我又想带出另一条的我们的信条，第十二条讲到社会和国家。这个讲到的，我们相信神设立国家来促进所有人的良好生活，信徒与其他社会人士合作，一同维护弱者，照顾贫穷，推动公正、公义及真理。信徒会指出贪污、歧视和不公正的事情，实践社会责任，缴纳税款，遵从与神话语不相违背的一切律法。神赋予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惩处犯罪者的权力。基督的跟随者尊重在上掌权者，并为他们祷告，使和平秩序得以维持。我们极力反对执行国家允准的暴力，并从而造成的人命损失。继续讲下去，所有信徒首要效忠的是基督的国度，并非国家和社会。由于基督徒的公民身份乃属天国民，他们奉召抗拒将国家作为偶像，从而献上原应献与神的忠贞。作为基督的大使，信徒应成为和平的使者，寻求所有人的福祉。我们在这个的信条的里面清楚地讲到，我们是一个非暴力抗争的一个的群体，但是同时的，我们面对着社会的不公义，我们在当中，我们又要去发声。这两者怎样取得个平衡呢？这两者怎样成为门罗弟兄会的会友，我们实践的准则呢？而这两者又怎样的同圣经的原则能够去吻合呢？彼得同样的面对着一个这样的情况。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里面，两次提到要顺服。第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和十八节的那里，彼得他讲到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制度。第十八节那里说，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些善良的和善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个岂不是刚才我讲话教会信徒要一味的顺服一个的内容吗？不过我们又不要忘记，彼得他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的，当记载到彼得去到会堂那里去申辩，去面对着当时的政权的压迫的时候，他讲的说话，当去到这个会堂的时候，去被审问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彼得和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着量吧。而五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彼得和众圣徒回答说，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两者怎样的取得平衡，就好像在我们的信仰宣言，我们的信条十三和信条十二，我们怎样能够去解释呢？大家留心去看这两段的经文，其实是没有违背的。 当我细心地去研读这两段的经文的时候，在彼得前书，当彼得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单止善良温和乖僻的都要顺服。这个顺服这个字中文翻译得比较差，我们看好像是 obey 一个的内容，或者是去完全的降服的一个内容，但是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讲的是位置，我将我摆在他们以下，在权柄在政权那个的底下，所以这个讲的是我怎样看我的位置，而我不会推翻或者在这个政权以上的意思。而在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彼得所讲的，我们要听从的是听从神，不听从人。我们在政权权柄位置我们在他以下，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是听从他们所讲的东西，甚至乎我们要指出政权的腐败和委曲的内容。这个正正是我们的信仰宣言第13条第12条里面所讲的一个的内容。我们可以在在下，但在在下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可以的是去活出我们称职的，就是要指出那些的问题。彼得说听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字讲的不单只是听，这个讲的是 conform to advice。 我们不需要去 conform 去到认同去到接受完全信服那些的 advice， 但是我们在政权以下，以致到我们不会用暴力去反抗推翻去革命这个的内容。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在下在这一切的制度的里面，但是我们要听从神，我们不是要听从人。而彼得他说我们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行善的意思是 do the right thing, speak out the truth, 讲真啱的嘢，去将真理去表现在人的面前。彼得这里说我们要去将我们在这个的政权以下，我们服在这个的位置的时候，但是我们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有社会责任的，信徒有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不可以去苟同。当一些事情是不啱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求求其其就算数，我们要去将善去扬表扬出来，我们要将真理去讲出来。而同时的彼得继续讲，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以藉着自由遮盖罪恶，总要作神的仆人。我们有我们的自由，我们在这个政权的底下，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自由去发声，我们有我们的自由去指出社会的不公义，社会的腐败，政权那个的腐败。我们不去，我们的真正的自由是去不隐藏恶毒，不隐藏罪恶。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因为组织了公民抗命的行动，在百名汉市被拘禁。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向美国教会发出了一个的问题，他问到为什么教会认为社会秩序比公义更加的重要，为什么教会只是满足于表面没有纷争的假和平，而不去追求存有公义的真和平，为什么教会能够代表其他人去决定他们能够得到平等和自由的时间表。你们说我们的行动即使是和平的，也都必然会引发暴力，这个合不合乎逻辑呢？这个不是指责那些被打劫的人，因为他们身上便怀有财物，才是引发盗窃罪行的发生的原因吗？那些在宏伟的教堂的里面的，究竟是什么人在那里敬拜？你们的神究竟是哪一个？当那些受尽压迫的人最终突破了自己的恐惧，敢起来有创意这样去抗争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过去教会曾经是改变社会的巨大的力量，为什么教会现在变成了不义的现状的捍卫者？教会是不是因为与政权的关系太过密切，而失去了改革社会的力量？最后马丁路德金说，我对教会好失望，我对教会好失望。 教会应该做的是神的仆人，但是却是活在这样的状态的底下。没错，我们是在政权，我们的位置是在政权以下，我们是在下，不过我们不是做顺民，我们要做的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去不苟同去扬善，我们要去不去忍恶，我们要去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称职。我们究竟在下是不是称职呢？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很容易直接的就去说我们要在下，但是我们却是没有称职的，要做教会，要做那个角色。我们就简单的用了彼得的其中一啲嘅论说，话我哋要服喺政权嘅底下，但系却系我哋冇去扬善，我哋却喺当中去忍恶。彼得话：你哋要作神嘅仆人，要做神嘅仆人。继续彼得讲话：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嘅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大家留意呢度嘅时候，好似一个嘅括号咁样，将基督徒应该实践社会责任嗰个嘅内容框咗喺呢四句嘅说话嘅里面。尊敬众人，亲爱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两次讲到尊敬，尊敬嘅意思系啲乜嘢呢？直接翻译出嚟嘅系就系按住嗰个嘅价值去俾佢嗰个嘅金额，这个就叫做尊敬。他是什么的位置，你就用他那个的位置应当给他的去付出，这个叫做尊敬。所以讲紧尊敬人和尊敬君王，是讲紧我们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而这两个的字，两个的尊敬，讲紧的就是当我们是尊敬众人，尊敬君王的时候，这个是履行讲紧我们的社会责任。基督徒，我们要尊敬人，不是只是教会里面的人，是尊敬众人。同时的，我们要去尊敬君王，就是我们清楚彼得没有违抗到他上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在回那个政权，我们的位置在政权以下，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位置。而中间包含着的是两样的，第一个的彼得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是说亲爱教宗的弟兄，原文的里面是没有教宗的这两个字，而是讲紧嘅系爱弟兄，而呢个用紧呢个爱嘅字，亲爱呢个字系阿加皮，系一个牺牲嘅爱。而需要当我哋履行社会责任嘅时候，我哋需要有一个对于我哋身边嘅弟兄，我哋所喺我哋环境、我哋周围嘅呢啲嘅人，我哋有一份嘅牺牲嘅爱。而同时嘅，我哋带住嘅亦都系一个敬畏神嘅心。敬畏这个字包括着一个的内容，就是我们拒绝去做一些的事会伤害神自己那个的威名的一个的内容。我们要敬畏神，就是我们如果见到社会上面有些的事情是影响了神自己的名和他那个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拒绝去参与在当中。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彼得提醒我们要去做神的仆人，上帝的仆人，我们包括的在当中是要有爱的牺牲和一个具敬畏神的心。在下讲的就是我在下面，我在个位置，我是在下面的，我不会要在政权的那个位置，我是在下面，但是却是决心要去扬善不忍恶。要去这样做，做神的仆人，要去实践社会责任的时候，不是因为怨气，不是因为要敌对，是因为爱，是因为爱这个的社会，爱这个国家，所以愿意爱，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乎的是愿意付上牺牲的，愿意的去摆上生命或者是其他要去付出的内容，这个是真正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而当中的时候，我们亦都盼望的是让神自己的名不会受到亏损。三年之前，当9月28号之后，香港的占中的行动产生出来的，就是催泪弹发射之后， 在之前一路的我都去挣扎我要怎样的或者去表达我自己的立场，一路我都没有去表达到我在这个的事情的上面的立场，直至到当催泪弹是去发射的时候，直至到当中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去发生的时候，当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同一班的基督徒的领袖在中国的领事馆外面，我不是去示威，我在那里祈祷。去到那里祈祷，那又有记者又知道我们有一班人在那里祈祷，就来到访问我。当访问我的时候，我去讲到我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带着任何的政治立场，我们不是去偏帮 黄色亦或是蓝色，我们这里只是做一样东西，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这里祈祷。 We pray， 我讲了，我用英文讲了，我说 We pray that love over hatred, peace over violence, truth over lies。 爱和平真理是我们上帝的元素。社会上面当面对的是仇恨，面对的是暴力的时候，也都是有很多谎言的时候，基督徒要出声。基督徒的我们依然在行，我在中国领事馆外面，我不是要去推翻中国政府，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要去发声，我就是要去称职，我就是要去扬善，我在当中我不去忍恶，因为我有我的良心，因为我的良心话俾我听，我要对得住神。基督徒，我哋系有良心嘅。上帝将呢个良知摆咗我哋嘅里边。彼得佢喺二章第十九节嗰度话：，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嘅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我哋有良心，呢个良心系驱使我哋会有行动嘅。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八到第二十节的那里，当彼得说他要在公会的面前，他说要听从神，听从神不听从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圣经里面记载在《使徒行传》四章十八到二十节，他说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一个的打压在当中产生，而彼得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跟住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看见的不能 我看见我听见，而我看见听见的我不能够不去讲。套用现代公民权利的概念，使徒他是用他的生命去见证他的良心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 即是彼得所讲的我看见我听见，我睇见我听见，这个就是我的良心，我知道的事这个是我的良心，而彼得用的是他良心的自由。但是这个良心自由必须是有表达自由， freedom of expression 才能够是真实的自由，这个就是使徒所讲的不能不说，这个是他表达的自由。在良心自由的里面，他要有表达的自由，以致产生出真正的自由。这个不在乎的我们是不是顺服政权，彼得依然的在那个的权柄的底下，他没有要推翻政权，不过他要用的是他良心的自由和他的表达的自由。这个清楚的在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十九条的里面清楚的表达出来，这条的内容里面讲到说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的权利，这个是那个的 conscience， 我们的良知的自由。同时的人人有发表自由的权利，这种的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和出版物艺术和自己选择的其他方式不分各界寻求接受和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freedom of expression，这个表达自由。继续下面讲到话要尊重他人权利和名誉，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和风化，有个规范。不过这个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里面清楚的表达，我们的作为公民，我们是有那个的 良知的自由，同时的也都是有表达的自由。这个更加的是我们基督徒每个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一样东西。这个在彼得的论说的里面，同埋在我们的信仰宣言的里面，清清楚楚的列了出来。但是 表达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不是能够经常的都能够可以 去发表出来。表达的自由当被打压的时候，仍然要去坚持良心的自由，但是甘愿服在政权的底下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就是受苦，产生出来的就是迫害。 Desmond Doss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形容他是一个什么呢？ Conscious Objector， 良心抗命者， CO 是良心抗命者的意思，即是讲紧嘅，我仍然在下，不过我唔能够唔去表达。而当我唔能够表达嘅时候，我仍然坚持我嘅良心。呢、这个就系良心抗命者，在下，但系唔系退避，而喺当中依然称职嘅去扬善，去唔忍恶，产生出嚟嘅就系会受苦，产生出嚟嘅就系受屈。而当中所讲紧嘅非暴力，唔系要为革命，唔系要为颠覆，正正系因为咁嘅缘故，就会产生出嚟嘅系牢狱同埋迫害。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话：你们因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得在这里他不是超然的去讲这句的说话，他不是超然的讲紧我们要运用基督徒我们的良心自由，就算我们的表达自由被打压的时候，依然的我们要去发声。彼得是用紧他的生命去见证，而他生命去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你他依然的去持守紧他所讲的。彼得是一个良心犯，他在他的良心驱使的底下，他服在政权的底下，但是他依然的去发声，他依然的在和理非的里面，他称职，他扬善不忍恶，他受屈，他受苦，最后彼得倒钉在十字架上面，为到他所信，为到他的良心，为到他所认识的，他认为的真理，他倒钉十字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院长邢福珍博士，他在早上两个星期，上个星期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的不是上个星期，上个月的时候，写了一篇的文章讲到刘晓波。刘晓波大家知道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不是一位的基督徒，但是邢博士他写到，邢院长他写到的就是刘晓波，他讲到基督徒的良知、抗争和坚忍。在这段的这个的内容的里面，邢博士他讲到提到刘晓波的生平，他讲到说刘晓波在2003年的时候曾经说，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基督教，而亦都提到佢又尝试形容自己系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嘅自由主义者。另一个嘅引述就讲到话，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基督徒，不会进入有组织嘅教会，但系基督教却系对我，让我确察到，尽管自己生长喺毫无宗教背景嘅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药可救，自己嘅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嘅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令我常常令我感动不已。邢博士他就写到良知的那一 part 的时候，他提到刘晓波，他说当他是面对着他的良知的时候，他说因此面对不公义的社会，这个是刘晓波写的，基督徒坚信上帝所启示的天道和良心，相信有上帝的世界必有普世的正义的存在，相信历史的发展以至普世的正义为道德的方向，相信普世正义对人的灵魂的感召具有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力量， 因而具备来自信仰的精神力量，既对上帝所肇事的普世正义怀有乐观坚定的信心，也都对撒旦所表达的邪恶势力具有足够的清醒。这个是刘晓波讲的基督徒的良知。而当提到基督徒的抗争的时候，他又讲到，因着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激励，遭遇种种残酷迫害的基督徒不仅没有被世俗帝国的恐怖统治所降服，反而越发坚定了信仰，并越发藐视世俗的皇权，不屈不挠地用信仰反抗暴力。而在往后的人类历史里面，基督徒这种因信仰而对暴力强权的徒手反抗，其实正是从神学的开启，从神学开启了非暴力的良知反抗的传统，对西方人争取自由伟大的事业产生了影响和极为深远。在刘晓波的眼中，马丁路德、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道徒、哈维尔等人类典范所践行的反抗暴政的良知原则，无一不带有耶稣殉难的色彩。这个是他讲的抗争。而邢博士最后提到刘晓波所讲的对基督徒的坚忍的体见，他说1998年在大连的狱中对基督教的体认，讲的是爱的福音作为神赐的力量，是基督教对死亡的解释，凸显出一种爱对仇恨、良知对暴力、自由对必然的超越。他在狱中写了另一篇的文章，又形容耶稣是徒手战胜佩剑凯撒的神迹示范，表明在被爱提升的义可以战胜没有正义支撑的实力。格流感到震撼的不仅是耶稣面对各种诱惑以致被钉十字架的威胁仍然能够说不，而是耶稣在说不的时候没有以牙还牙的仇恨和报复，和煽动以暴逆暴，反而的是满怀无边的爱意和宽容，坚守非暴力的消极抗反抗，一边顺服地背起十字架，一边平静地说不。基督的良知、抗争、坚忍，成为刘晓波眼中的基督徒的良知、抗争、坚忍。因为他听过、他见过、碰过真正跟随耶稣脚中行的人，不单定位在在下，更加称职于耶稣的榜样。彼得前书2章21节清楚讲到，我们做这些所有的事，我们能够这样的在下，但是能够称职，不是我们自己话要做的。在那里讲到话，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亦都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是跟紧基督的脚中行，而是他留低了榜样，就是他面对住不公义的时候，他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是他却是彰显述说出真正的真理和公义。彼得特别的去讲回耶稣那个的榜样是什么呢？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个是和理非。只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都好像羊迷路一样，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的监督了。真理在十字架上面彰显出来，爱在十字架上面彰显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主留下的榜样，这个是我们的主，他在面对政权、面对着社会的情况的时候，他那个的社会责任彰显到出来。我一位的朋友在香港，他很关心到很多的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他也关心到刘晓波，特别的之后他的太太留下的状况。上个星期他有一天我看他 Facebook， 他写了一段他的经历。他说他吃饭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很失望，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不是很关心，很多人不理，教会不理，他的弟兄姊妹当中好像完全的这些事情跟他们无关一样。 佢话嗰日佢食饭嘅时候，隔篱台佢听到隔篱台有一个女士话：最惨都系楼下，最惨都系楼下。当佢听到嘅时候，佢好振奋。佢话：哦，原来有人理嘅，有人关心嘅，有人关心到呢啲嘅事情嘅。咁佢好兴奋。佢话：原来都有人留意楼下嘅。但系当佢留心再听落去嘅时候，原来佢哋系讲紧乜嘢呢？唔系，佢话最惨都系楼下，系啦，即系佢听到嗰个女士讲话最惨都系楼下，所以佢觉得好兴奋、好雀跃。跟住佢再听落去嘅时候，佢再听清楚，原来佢系讲紧最惨都系楼下，因为咧有个凶杀案发生咗，最惨都系楼下，楼下成为咗一个凶宅啊，所以咧影响楼价，继续住咧又惊有鬼，最惨都系楼下。楼下惨唔惨呢？楼下如果唔称职、安身立命、失职、失身份，这个是最惨的。你说关我什么事呢？关我什么事呢？我只是做顺民就算了。但是顺民，我们是在政权以下，我们位置，我们做了圣经教导我们一部分，但是我们不称职，我们没有去将要讲的事讲出来。楼下是很惨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是称职的在下，纵然在政权的下面，仍然因为爱弟兄、敬畏神、决扬善不忍恶、为良心受冤屈、因行善受困苦、蒙主召随主行、作主的仆人、实践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这个称职的在下绝对不惨，反而的是可喜爱，更加的是神看为可喜爱的。因为在今日经文第十九节那里讲到话，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但你们若果因为行善要去扬善，不忍恶的时候，能够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今日我们依然有良心自由，我们有表达自由，但是我们有没有良心呢？我们有没有表达呢？今日我们是不是安分地定位并且安守在政权以下，但是我们有没有称职的尽上我们决扬善不忍恶的本分，抑或我们只是在这里苟同呢？今日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怎能够去奢望他朝当我们不能够做的时候，我们能够叫我们的良心对得住神，忍受冤屈的苦楚，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呢？我们是不是可喜爱的呢？我们在神的眼是不是看为可喜爱的一班人呢？作为门诺弟兄会的会友，你明不明白和践行我们的信仰宣言呢？作为耶稣的跟随者，你有没有跟随圣经的教导并且跟从耶稣的脚中去行呢？一方面在上不在下，在下不在上，另一方面称职不失职。见到神学院的陈伟安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逆风跑的99只羊》，里面有一个记载到在纳粹德国的时候一个的历史，我很想用这个成为我们最后的结束的一个的内容，并且成为我们的提醒。1933年纳粹党上台将会带来教会的属灵复兴，这句的说话是当时很多的德国基督徒的想法。当时的教会属灵气氛低落，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兴起，欧洲基督徒基督教岌岌可危，因此纳粹党政权的出现其实对当时教会来讲是个新希望。第三帝国这个的名字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字眼，纳粹主义政权支持的运动，德国基督徒正以这个的属灵的外貌出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相反，希特拉上台的初期，尽管有人不认同希特拉，但是大部分教会都不认同激进的抗争手段。 为什么要反对政府呢？尽管意见不同，亦都不需要反对，不需要出声，不需要发声。谁是谁非，支持反对，当时教会没有统一的答案。二战结束了之后，问题真正的答案最终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之后才被揭晓，生灵涂炭，教会回头已经无能为力。于是1945年的10月，二战结束几个月之后，德国教会发表了一份史特加认罪宣言，承认二战时期教会所犯的错误。其中一段这样讲：我们带着沉痛的伤痛宣告，昔日透过我们，就是教会，为众多人民和国家带来无数苦难。我们责备自己，我们认信不够勇敢，我们的祷告不够忠诚，我们的信仰不够喜乐，我们的爱不够火热。这个是德国教会的历史的教训。今日加拿大的教会，今日的华人教会，我们不盼望我们将来我们要写同样的一段的说话。我们的认信不够勇敢，我们的祷告不够热诚，我们的信仰不够喜乐，我们的爱不够火热。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真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去监察我们的心，监察我们，当我们在这个的混乱的世代的里面，作为你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惧怕的里面，在自保的里面，我们躲在一角，我们没错，按住你自己的教导，我们和平不抗争，我们在下。但是今天你望见你的教会的时候，你又问我们在下之后，我们有没有称职？我们面对着不公义、不公平，我们面对着欺压，我们面对着很多的剥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扬善？我们有没有的是去不忍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去挑动我们的良心，你将良心良知摆在我们的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良心，以至到我们回应这个的时代的时候，纵然有一天我们会失去自由，但是我们的良心依然驱使我们要去发声，因为我们爱你所给我们所身处的环境，爱我们的人民，亦都你给我们在当中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主啊，恳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归回教会应该有的本质，帮助我们成为你眼中可喜爱的教会。我们的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Amen。